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七品，在经上是这个利益存亡品。上次我们读到这个第125页这边啊，在我们这个讲义上呢，应该是从这个第十页的后面啊，我说这个存亡两义，最后这段开始啊，存亡两义啊，是不是？我看啊，不是啊，我看哪里去了？是存亡两义吗？对，存亡两义这边。那么这一段呢，这个主要是有一个长者呢，他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地藏菩萨回答他这个问题啊。我们从这经文呢，还是先看一下啊。在经文上是说，最后边呢，125页的最后这一段啊，他说：“我观世尊，我观阎浮众生。”最后一行，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呢，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呢，如是利益，悉皆自得啊。前面呢已经把这个临终的这个救度的这个法门呢讲完了啊，说这个人呢如果在临终之前要怎么去做，他在临终之前给他修法，那么然后呢临终之后替他做一些善事啊，那这些就可以让这个临终的人呢得到这个不入这个恶道的这个好处啊。所以他这里呢也可以算是一个结语啊，他说呢，他说这个任何人呢如果做一些善事的话呢，虽然是很小，像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么小，但是呢这些利益呢都可以得到啊。这句话呢意思里边呢，当然第一点呢是说明这个因果的不爽啊，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你会空做的，做了没有效果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效果啊。不管这个做到的事情是多么的小，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这个业是多么的维系，可是再维系的业呢也会有可能产生这个业果出来的，会有这个果出来的啊。如果是做善事当然是得利益，但这句话呢当然同时呢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做这个恶事的话呢就会得它的这个坏处啊，也是不会，也是逃不掉的。所以这样讲呢，那么地藏菩萨讲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就是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这个鼓励啊，要我们这个有信心啊，就是知道呢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做了这个善事呢是一定会有这个善报的啊，而且说这个善报呢都是自己会得到啊。那当然了，因为你做的业嘛啊，自己做的业自己会受啊。可是这句话呢说了以后呢，他说说是与时啊，会中有一长者呢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士，是南阎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色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否？我想诸位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只是读过去一定也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前边不刚刚讲完了这个临终救度法门吗？那么表示说你替这个临终的人做一些善事一定对他有好处嘛，对不对？怎么会没有好处？那为什么这个大辩长者还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呢？你看这个问题是说，南阎菩提众生命终之后呢，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造色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否？啊，那前面这一段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替他做这些事情呢他都会得到利益的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在念这个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发生出来啊？为什么大辩长者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经文上呢，我为什么把这个刚刚这断这个章句呢断在刚刚说这个世尊这个地方啊，我观阎浮众生呢等等啊，能于佛教中这个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那这一段呢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我们才能把这个经文呢的义理上呢给他说通啊。怎么说呢？因为地藏菩萨说的这句话说你做一点善事你的利益自己都会得到，那你会想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前边替别人做啊，你说利益都是自己拿去了对不对？那 那大家听到这个意思吗？如果你说做一点点的好的事情，利益都自己拿去了，那我们怎么去利益那些临终的人呢？临终人怎么会得到利益呢？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对不对？所以呢，只能从这个地方呢，我们才能理解，就是说大辩长者为什么有下面这个问题要出来啊？你看他的问题，特别说是得到大利益及解脱佛，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就算我们这样做了，能够利益这些个临终的众生，但是能够给他多大的利益呢？啊，能给他多大的利益啊？所以这是这个问题呢，它的一个真正的这个重心所在啊。好，我们再把这个里边呢牵涉到的一些名词呢稍微先解一下啊。你看，所以他这个他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长者，所以你注意他这个长者去问这个问题呢，是根据这个地藏菩萨讲的这句话而来的啊，才会兴起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长者叫做大辩啊，辩呢是我们讲辩论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平常的人说呢，有些人这个好辩啊，好辩不是很好的事情啊。那么可是在这个做学问也好，这个或者是这个说法也好哈，那么需要呢对这个义理上呢还是要辨别清楚啊，所以这个辩还是有需要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平常呢，我们这个在自己的这个态度上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不要喜欢强辩啊。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说你不辩于不辩，而是说很多人是喜欢强辩，那么强辩就不好了啊。强辩就是你没有理要找个理来硬把它说过去啊，这是强辩。大家如果都很心平气和的啊，照着理呢来论述，照着理呢来分析啊，那么这种辩呢是一种良性的辩啊。我们看那个最近看不是最近常常看到这个介绍西藏的这些僧侣们，他们这种学佛的好像都有一个叫做辩经，有没有？有这么一个啊，有看到这个啊，很生动，对不对哈？他们这个辩的时候还要拍一个掌，问个一方面是手的，一方面是弓的啊，这样子哈。我个人觉得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是西藏的佛教的传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因为我们中原没有这个，我们汉人的佛学里边呢就没有这个环节啊，所以大家个人读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蒙着头这样做啊，有问题的时候问问老师，没问题就是闷在肚子里面啊。那到后来呢，这个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到底懂还是不懂呢？其实也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辩经呢，就比较像什么？像这个练武功的，如果你只是练个拳套、练个拳架子，打起来很漂亮啊，虎虎生风。可是真的上场去打的时候，不见得够用、管用啊。有的时候人家那个不会拳的人，搞不好三两拳还把你打倒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武功里面有一招，有一个练到后来练什么？练这个散手啊。散手就是真的两个人对打，这时候你不能够再去套招式了，对不对哈、啊？你用哪一招，不用哪一招都没有顺序可言。所以这个唯有靠过这个散打呢，散手呢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功夫练出来啊，这是很确定的。所以这个辩经呢就有一点像这种味道，就是你平常你学的一套一套的理论，现在呢我们真枪实弹的在这里呢，大家互相来辩论一下，这个时候呢可以把大家对这个理呢的这个理解的深度呢会逼着你呢去深化下去，那么这样呢也会让你这个印象呢会比较深刻啊。所以这个辩呢在这个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是一件好的事情。这位长者叫做大辩，表示他这个辩呢的功力是很高的啊，辩论的功力很高。在这个佛学里有一种这个讲这个说法或是这个学佛呢，它是有所谓的四种无碍啊。我想这老同学可能都还记得，叫做法义慈忍法义慈这个辩才哈、啊，就是法无碍啊，这个义无碍，慈无碍，然后第四个叫做辩才无碍啊，叫做四种无碍啊。无碍就是很流利的，很顺，没有什么障碍。法无碍就是对这个法里面这些名相各方面呢都很清楚啊，义无碍就是对这个不只是了解表面的名相了，对这些义理各方面啊，它里面能够贯通它之间的这个道理，比如你知道什么叫无常啦，你知道什么叫做空啦哈、啊，什么叫做苦啦哈、啊，这都是义理啊。 然后这个词无碍啊，就是你在使用这个你的这个言辞上面呢，你很能够啊很熟练啊，那么甚至于说呢，你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这种言语，你可以用英语讲也可以，你可以用这个台语讲也可以啊，这也是一种词无碍。最后一个就是辩才无碍啊，就是当人家有问题或者有你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辨析，把这个道理呢给它分析出来啊，能够把它这个辨得很清楚，叫做辩才无碍啊。这样的一位长者呢哈，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长者了哈，就是耻德俱尊了哈，年纪也大，而且这个道德学问都高的人叫做长者。他是一个久正无声的人，无声啊，在这个佛学里来讲的话呢，是很高的一个境界了啊。因为我们普通看这个世间呢，讲无常，从无常的观念来看的话，这个世间是生灭的，对不对？才能讲无常嘛，啊。一个东西现起了，这是生，然后呢消失了，这是灭啊。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是无常。但是这种看生灭是一个观点啊。那么更深一点看这个世间这个起起落落的现象呢，那么你要看到深入的地方呢，是看到它实际上表面看起是有生灭，实际上是无生灭，无生无灭啊。所以这个证涅槃的时候呢，就是证到这个境界啊。我们说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就是生和灭呢都灭掉了，就是生相跟灭相呢从我们的脑海里边都被打破了。那么也是无声的意思啊，无声自然就是无灭啊，所以生灭灭已呢就是无声。这个道理呢，对老修的同学当然已经都有点概念了啊。那么对新同学的话呢，我就稍微多说两句啊。所谓无声呢，我们讲一个东西生起来，我们在心里面、脑海里面呢，其实是先有一个假设，是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存在的时候，现起从没有变成有，看到了，感觉到了，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升起了啊。然后呢等到这个东西消灭了，比如像我们人来讲死亡了，那我们就说这个东西灭掉了。所以我们只觉得呢，有一个东西曾经存在过，因为曾经存在过，所以它不存在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消灭掉了啊。但是从佛学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些所有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呢，起起落落的呢，都是一种叫做现象，就是一个表象而已啊。这个表象下面有没有东西呢？没有东西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了解的所谓的空观，就讲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现在讲，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说眼前这个，大家看到这边一个摄像机啊，一个 video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架子，你把整个东西看成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刚刚同学把它架起来了，这个现象就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说这么一个东西是现起了，待会他把它拆掉的时候，这东西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说它灭掉，可是你会发觉呢，这个东西呢也不过就是这些相机跟脚架等等零碎的东西什么凑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脑袋里的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东西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概念说有一个东西出现。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一个东西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它是凑合起来的。当我们把它拆掉的时候，你说这东西死掉了，这东西消失了，可是你再到旁边看看，脚架也在，相机也在，是不是？可是呢，这么一个你当初认为是整体的东西的确是消失掉了。那有没有实质的东西消失掉呢？没有。那为什么没有东西消失？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这么一个东西现起，因为本来就是从相机跟脚架凑在一起才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是这么一个现象出来的。所以这个现象的现起，那么有没有实质的东西在里边呢？没有。因为这些东西呢，相机跟脚架本来就在那边的东西，他们无所谓现起，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起呢，那么只是看到一个现象的现起。这种现象一方面存在我们的感官里边，我们的六根啊，五根六根都可以讲啊， 我们看到摸到，这是我们的外面的这五官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意象给它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意根的一个事感觉啊。所以就在这种五根跟这些东西一种和合的作用之下，我们觉得有一个东西存在过啊。所以呢，当它消失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这种灭的感觉出来。如果这东西你从开始一看，你不把这个相给它抓住的话，你不去抓这一个整体的相的话，世界没有什么新东西出现过。所以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真正的现起过，没有一个很实质的东西现起过，是有这么一个暂时的现象存在过，但是没有一个现象之下没有一个更实在的东西曾经从无而有的这样发生过。所以因为这样呢，当我把它拆掉的时候呢，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被消失掉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呢来体会这个无声的概念啊。当然这个你要把它讲深呢，还可以讲更多下去啊。但是对我们如果说刚刚开始学的人的话呢，这样可以给你一点点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无声啊。所以这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用这种观念把它来看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件物，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体都好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以为什么东西生下来，其实那只是一个现象的现起而已，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这样被现出来啊。我们如果用现代这个物理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要讲太多这种什么 spiritual 的东西的话，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些个元素嘛，对不对？无非就是那100多种元素，可能用不到100多种就把它凑起来了，对不对？那这100多种元素，那我们从母体里吸收来的，从外面食物里边拿来的也好 whatever， 这些东西本来就在那边，对不对？那么它凑起了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样子，好像像个有生命的现象出来了。我们只是感觉之中或者在我们的观念之中呢，以为有一个东西出现了。刚刚我们才念过了，我们念了半天的佛号是要回向我们自己也得功德也得好处，是不是？好，我们把这个经啊再看一看一些，我们还有点时间。这个刚刚讲完这个大辩长者呢，九正无声啊，他呢不是道理上面理解了什么是无声，而是实际上呢他已经深入到这种境界里了。所以这种呢在我们这个大圣菩萨道里边呢，是要到这个八地菩萨以上啊才能够到这个境界啊。所以证到这个境界的人呢，我们说他证到所谓的无声法忍啊。这个法忍这个词呢，如果不熟悉的话呢，就是这个法就是方法的法，忍就是忍耐的忍啊。所以这个法忍的意思呢，并不是忍耐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对这个法呢已经能够安忍啊。在我们现在譬如学习这个无声的道理呢，我们虽然道理上面好像有点理解，但是呢心里不能落实，这就是不能够忍的意思。这一定是我们已经呢真正的完全的体证到这个境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心呢对这个无声来讲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啊。所以呢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不清楚或者任何的这个怀疑在里边，所以这是一个法忍。那么到这样的这个，所以这大辩长者呢可以说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了。所以他可以化度十方呢现长者身，他可以在十方到处去啊云游去，他可以化现啊。因为到了这个无声法忍以上的境界的时候呢，我们说它可以叫做无功用行啊。无功用行呢就是说它可以行事的话呢，可以跟这个空有呢都能够自在啊。所以它可以有这个神通啊，可以到各个不同的世界里去度化众生。当然也是这样的长者呢才有资格参与啊这个忉利天的这个大会。那么他听了这个地藏菩萨所说呢，这个做丝毫的善事呢，这个利益都可以自己都可以收都可以得到。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像你讲这个众生呢，阎浮提的众生呢、啊、这个命中之后呢，小大眷属，小大就是我们眷属呢，有老有小的这些眷属呢，替他修功德啊，乃至设斋呢造众善因，就好像我们前面这一段谈到这个临终救度法门呢，也就谈到了怎么样去替他啊去这个修功德，替他这个积这些福德啊。他说呢，这样的话命中人得大利益呢及解脱否啊。 我刚刚也解释了，他这个问题呢，不是在于说是不是会得到利益，而是说假如我们替他做这些事情，而不是他个人自己做的话，那么他得到的利益呢到底大不大啊？这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的回答。那么他说呢，第一句话他说哈，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呢得到什么，可以如果说自己还有这个能够机会哈，能够修的话呢，那么得到的功德是比较大哈。说现在未来现在诸众生等，那对不起，我应该从前面念起啊。地藏答言呢，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呢，成佛威力略说世事啊。地藏呢，菩萨一路上来都是非常的这个谦虚的啊，每次他的回答呢，他都说是成佛这个威力啊。那么我们知道地藏菩萨的境界已经很高了啊，那么所以他呢以他的身份还要这样说啊，是因为佛的加持的力量，所以他才能够呢做一个比较适当的回答啊。略说世事啊，长者，未来现在呢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必知佛名，不问有罪无罪呢，悉得解脱。就是在临终的那一天啊，这就好像我们很多同修常常有替人家助念啊，也就是在这临终那一天呢特别的重要啊，那么是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这里呢地藏菩萨也是说一样的事情，他说这个在这一天呢，如果只要听到了一个佛名，一个菩萨的名字，乃至于只是一个必知佛的名字啊，我们知道这个必知佛前面解释过了啊，这个所谓这个独觉佛啊，修这个十二因缘而得到的啊，这叫做必知佛。所以即使是听到一个必知佛的佛名呢，他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啊，都可以解脱。那么解脱什么东西呢啊，所以这个句子呢本身呢也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啊。第一个，这个好像听起来呢是非常的这个条件非常的低啊，他甚至于好像也没说他一定要去像我们一样刚刚这个唱诵佛的菩萨的名号，而只是呢听到了一个佛名，一个菩萨的名，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我想这个地方呢，当然在临终的时候的话呢哈，如果这个亡者呢跟这个佛菩萨还相应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听到这个佛名菩萨名呢，他可能升起很大的感动，特别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知道时候不多了，所以心呢非常的迫切啊，心里面也比较容易做专心，所以这样呢对这种佛名菩萨名呢，他的这个接收力会比较强啊，这是可能的啊。但是这里呢我们也实际上现实的情况我们也有经验啊，有时候你甚至于替他这个念的佛号呢，也不见得就真的能够得到很大的解脱啊。因为呢我们知道有这里边还牵涉到这个人个人呢，这个亡者他的一些个过去的业报因缘的问题啊。因为我就知道说有些人呢，这个虽然替他念佛，可是他缘分不够，他听到这个佛名呢或者不喜欢啊，有时候还嫌吵，叫你不要念了啊，这种情况都有发生过啊。那如果是这么一种心情的话，我想即使听到一个佛名佛号的话呢，可能得不到这么大的感应啊。当然我相信这个利益是一定会有的啊，利益是一定会有啊。另外这个句子里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可以留意一下，他有一句话说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在我们前面看这个临终救度的法门的时候，主要是指这个有罪的众生，那么他会堕到这个恶道里去，所以我们要帮他的忙，不要让他堕到恶道里去，这是一种所谓临终的救度啊。如果他这个人本来就是个行善之人，甚至于是学佛的人，那么死后的路子呢都是转生到善道去啊，那这个东西我们能够帮他的忙，就是帮他增上他的福报啊。那么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情况。那这个，所以我们如果在前面讲解脱，通常我们讲解脱就是你不要落到这个恶道里去，就算是解脱了啊，少受一些这个痛苦。 可是在这个地方他说有罪无罪悉得解脱，那有罪可以得个解脱我们可以理解，如果无罪的话那么他要得什么解脱，所以这个解脱呢可能还有比较深远的意思在里边啊，就是说除了说不落入到恶道以外啊，因为我想这个临终的一念呢哈，不只是说他比较容易专心容易接受，我们也曾经谈过大致谈过一些我们这个死亡的一个过程呢，那么这个临终这个念头呢会影响到对后面我们这个后来这个后世的影响常常是很大的哈啊。对这个献起中阴之后的影响，或者甚至于像我们看这个在密教里边讲这个所谓中阴救度法门的话呢，那么如果这个因缘好的话，甚至于可以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开悟都可能的啊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呢这个如果在临终的时候把握这个临终的这个念头呢能够得到这个佛缘的话呢，那么除了说现在他可能不入到这个恶道里边去，那么长远来讲的话呢就是种下了这个究竟这个解脱的一个种子啊，可能可以得一个更这个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啊，得到更究竟的解脱，因为我们不入恶道呢只是一个暂时的解脱啊，真正的解脱呢还是要能够啊这个开悟啦啊，这才能够算是真正的解脱。我看过一个注解上他引了一个经典说为什么啊只听一个佛名啊可以有这么大的这个效果啊，那其实这个道理呢也不只是针对这一句话啊，像我们读这个经读到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靠着这个佛菩萨靠着地藏菩萨的这个啊威神之力呢，很多的解脱呢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我们付出去的不多但是得到的回报很大，那这当然不是我们本身这个造业呢的这个一个功德，一定是得到这个菩萨的加持呢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这个故事呢倒是很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故事的来处呢就是一个这个哪仙比丘经啊，这个是一个南传的一个经典啊。故事大致是说呢，就是有个国王问这个哪仙比丘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就可以解脱呢啊，罪业如果那么大的话啊，小小的这个修一点这个福报或者行一点善或者是只要是念的这个佛号或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啊？那么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你看我现在拿一个石头丢到水里去，这石头马上沉下去，不管这石头多小都沉下去，对不对？可是呢我现在如果拿一堆石头，可是如果放在一个船子上面的话它就不会沉下去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有这个船，这船的代表就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的力量啊。那么有这个船在的话呢，那么它甚至于这么多的石头都不会沉下去，如果没这个船的话呢，一个小小的石头就沉到水里去了啊。他用这个例子呢来解说，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是说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如果说命终之后呢，他说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终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盛世呢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啊。这个呢就是直接的回答了这个大辩长者的问题啊。但是在这里大家注意啊，这个条件跟前面不一样，他说再生不修善因，就是说没有善因的人，那换掉他有很多的恶因啊，这种人呢这个大半是要堕落到恶道里去的啊，所以多造重罪嘛啊。这个时候如果说眷属小大给他去诵经啊供养啦 啊或者是种种的像这个啊去塑这个菩萨的像啊，我们前面都读过了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把它叫做盛事啊，因为这些事情呢是可以让我们修学了以后呢可以慢慢走到这个圣道上去啊。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呢，但是这个王者呢是可以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而六分的功德呢是我们这个去为他做善事的人呢得到的。所以这个呢它分成这两段啊，临终之日的时候呢这个如果救度他呢比较容易，临终已经死亡之后呢 救助他就比较费力气了啊。你给他做了这么多善事，他七分之中只能够获益。因为如果身亡之后的话呢，我们当这个中阴身现起的时候呢，哈，那么他有落到一个很慌乱的这个境界里边去啊，在这个时候救助他呢，本来就是比较要辛苦一点啊。所以我们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哈，那我们说那这个功德好像可以分的哈。这个他可以得七分之一，我们就得七分之六啊。我在想这个像我们这种念佛，像我们刚刚念菩萨的名号啊，这种功德是不是可以这么很机械式的给它量化，好像说我切一块给你，像切蛋糕一样，七分之一切给你吃，七分之六我自己吃掉了。我想这个东西呢，可能不能这样去思考它啊。对这个六七分之一和七分之六的话呢，我想这个概念上就是说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功德可以这样切割的分啊。其实我们念佛去，谁能够接受到都是一样的功德。我就说今天我念这个佛号，如果接受性很好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到一样的东西，那也不因为他们接受到那么多，我这边就会减少。我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不能够用这种机械化的方法来给他切割的啊。只是这个回答呢，我们的理解可以这样说，就是总之我们得到的功德呢，会是他的功德的六倍啊，这样比较容易解释一点啊，就是他只能得到我们的六分之一就是啊。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不是八分之一，不是九分之一啊，刚好是七分之一啊。实际上这个七分之一的说法也不是在只有在我们这个地藏经里面提到，还有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这个七分之一的说法啊。我想这个问题呢也是不能够啊把它看得太死。我想这个可能跟这个跟这个亡者呢他们本身的条件还是会相关的啊。如果这个亡者的人虽然他不修善因，但是可能他多一些佛缘，那么相对于有另外一个亡者可能佛缘比较少啊，或者他的这个个性上面呢有某些个特征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啊，或者他跟这个眷属之间有比较亲切的这种 connection， 比较 close 的这个关系，那么对于这个眷属给他做的一些事情呢，他感应力会比较强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都会使他得到的功德呢会有一些上下在里边。只不过他这个回答就是说呢，的确这个做的这些事情对这样一个已经去世的人而言的话呢，那么给他的力量呢不是完全的，是有限的，而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啊。所以知道了这个啊，也就是回答了大辩长者的问题了。那么回过头来的话呢，这个就在我这个讲义上我说呢，是尽力呢生前早修啊。我们知道这个临终的时候啊，有时候缘分不齐啊，临终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那么也许我们这个一时慌乱呢，有时候连这个佛号都提不起来啊，何况假如我们不是学佛的话呢，就更没有因缘听到这个佛号。那么临终之后，命终之后的话，即使有人帮我们做一些功德，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得到的东西呢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既然了解了这一点，那为什么我们不在还活得好好的时候赶快多修行一下啊？这是这一段呢这个地藏菩萨要说的事情。所以他说现在善男信女呢闻见自修啊，当我们耳朵还听得见，身体还健朗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有能力自修嘛啊，那么纷纷几惑啊，那么自修的功德的话呢就可以完全在完整的累积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死后的话，如果到了死后的话，不但别人给我们做的功德呢我们能拿到的有限，同时我们自己呢还身不由己啊，有太多未知数在里边，非常的这个危险啊，非常的这个不能够把握。他说这个无常大鬼呢不起而到，我们刚刚也就想这个无常啊，很多事情呢是不能够预知的啊。我们现在今天只这个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大概自己还可以活个二三十年啊，可是这个谁晓得呢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这个不期而到，不会跟我们啊约好一个时间的，是不可期的。把这个无常把它叫做这个大鬼啊，我们知道这个庙里边有这个所谓白无常黑无常啊，对，这个黑白无常呢 其实它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象征这个白天跟黑夜啊，所以这个白天日夜这样子轮转的，就是光阴的这个流转的意思。我们的光阴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光就是白天嘛，阴就是晚上嘛，所以光阴就是白天跟晚上的意思啊。小时候都会讲光阴似箭啊，所以这个日夜的这个流转呢，就是充分的呢在表现这个无常了啊，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无常，把它叫做这个大鬼，因为这鬼常常是害人的、夺人命的，有些恶鬼。那所以这个无常呢，会把我们的生命给拿掉啊，所以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大鬼。明明游神，谓之罪福。一旦死了之后呢，我们就变成这个中阴身了啊，这个就是明明游神啊，游来游去。尤其这个中阴呢，它是一个一生身啊，没有一个很坚固的这个物质体。所以呢，随着这个夜风，随着他心念呢，他就会让他这个身体呢到处的漂流，很不稳定的啊。而这个明敏呢，就是一种黑暗的意思啊。我们在这个中阴的状态时候呢，据说在中阴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日月的啊，没有这个日月，因为没有日月的话呢，所以它是一种昏暗的感觉啊，是一个昏暗的感觉。谓之罪福啊，在这个中阴的这个阶段里边，我们是这样呢，是处在一种非常的这种惶恐的阶段啊。在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把这个心念呢放在这个旧的家庭、旧的这个眷属身上啊，好像还有点依靠。但是随着这种心念的变化，因为这个身体的不稳定啊，所以呢，你的心理上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么心理就不能够稳定啊。那么不知道呢，这个前途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通常我们了解呢，一个人初死的时候呢，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死掉了啊，因为我都没有，我们也没有，我们从来也不了解什么叫做死嘛啊。那在那个 moment 他觉得他活得好好的，他还有知觉啊。当他中阴身现起了，他觉得他跟自己跟好人一样啊，所以他也不会知道自己是死掉了。可是呢，毕竟在那个状况之下呢，他惶惑，就是不知道，哎，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啊？跟这个原来这个世间的人呢，不能够沟通了啊。七七日内如痴如聋，这是形容呢，在这个七七啊，前面我们谈过了啊，这个中阴身呢，七天一个生死，那么一般来讲呢，最多七个七天呢，就会去转世啊，就会投胎去了。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还没有投胎之前呢，他说如痴如聋啊。那么痴聋呢，其实表示的就是一种惶惑的意思啊，对这个当时的境况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这就是一种如痴如聋的状态，也没有人可以问啊。而且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里边呢，常常还有很多特异的这个景象会现起，有时候是好的景象，有时候是恐怖的景象啊，不一定的。接着他说，或在诸司辩论业果，审定之后聚业受生。这一段呢，那么就是回到说啊，好像我们死了之后的话呢，都会经过这么一个审判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前面也谈过了，关于这一点的话呢，佛经上其实是有不同的说法啊。在我们谈到下一章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再谈一下，因为下一章要谈到这个阎罗王，好像我们都以为这个审判呢应该就是这个阎罗王在主持啊，或者呢即使不是他主持，他也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啊最高的长官。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有这种审判这种事情。那么这个诸司，可见这个审判的这个庭还不止一个地方，好多个部门啊，可能有这个省级的，有这个市级的，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法院啊。辩论业果啊，就是讲说这个他这个过去做了些什么业啊，那么该受什么果报。审定之后呢，聚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啊。说在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定夺之前，那么你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景象啊，跑到那边去啊，有人审问你，然后呢你又跟人家对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人世间一样，我们碰到这个打官司，这个官司没定的时候， 这个心里面都是七上八下的啊。那么更何况呢，堕于诸恶趣等，那如果更坏的结果已经决定了，那么堕到这个恶趣里去的话，那就更这个境况就更坏了啊。这一段呢，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呢，这个有这么恐怖啊，有这么恐怖的境界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生前没有好好的修的话，在这个时候呢，这种七上八下的时候呢，要定下心来修是很不容易的啊，机会的确是很少。那么据我的了解，除非这个时候呢，我们有这个善知识，或者我们曾经有一个好的老师，是吗？那么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呢，给我们一些个这种指导啊，或者呢，我们过去呢修的一些东西呢，还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功夫，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这个佛号现起，或者某一个咒语现起来了，我们把这个咒语或者佛号一提起来，哎，这时候的境界呢，马上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一个平静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在活的时候呢，修道有一点功夫才行啊，否则在这种慌乱之下呢，往往都忘掉了。所以他说呢，接着说，他世命中人呢，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救吧。所以如果在这个七七之内还没有去投生之前，有像前面这样的一些个不好的这些境界啊，或者是一个慌乱的情况，一种恐惧啊，所以呢，他说我们是希望这个骨肉眷属呢，能够修福利来救拔我们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还是有一些概念的人呢才会这样去思维。如果说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积善修福可以来改变我们这个业力的话啊，帮我们来改变这个业力的话呢，我想您这个概念可能都没有啊，只在那边突然的慌乱而已啊。当然了，如果你遇到很坏的这个境界，比如看到很恐怖的境界啊，有些人是看到这个说这个有人在后面拿着武器追杀，或者是被一些野兽在这里啊咬啊这些之类，你会很恐惧。当然这时候你可能是希望有人能帮你忙，那你最直接想到的当然就是你的眷属了啊。那么如果过了这个七七之后呢，随业受报啊，就是已经去投生到某一个道去了。若是罪人呢，动静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呢，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啊。所以如果他是这个罪报，有的罪业很重的人的话呢，他说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这个意思说，如果我们投生到这个恶道里去，譬如说鬼道啊，譬如说畜生道啊，那么我们也谈过了，这个畜生道看来呢不会经过千百岁，可是我们堕到畜生道以后呢，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你往往会在这个畜生道里面呢轮回一阵子啊，因为入到畜生道是一个愚痴，而且在畜生道里边呢比较没有机缘去增长我们的智慧，也没有机缘去学佛或怎么样啊，所以呢结果呢在这个畜生道里边，随着这个啊畜生的这个习性，那很自然的要去造很多的恶业，因为这个畜生嘛，为了这个食物啊，为了这个生活啊，这个一定是互相的争斗啊，互相的这个砍杀啊，所以结果呢，不管是愚痴也好，还是继续造恶业也好，那都会呢沉沦在这个畜生道里面的一段时间啊，所以鬼道也是会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更坏的是落到前面谈过的这个无间狱里边去的话，他说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啊。当然这里所谓永受重苦呢，是因为这时间太长了，太长的结果呢让你觉得好像是永远的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佛学里讲，没有一个地方呢它会是永恒的，所以落到地狱道呢还是有限的，还是有一定的寿命啊，只是那个时间呢是太长了啊。
好，还有一点点，我们把它谈完啊。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交代我们这个哈，如果要为临终的人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有一个注意的要点，这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忽略的一点啊。他说呢， 初次长者不是罪业众生的命中之后呢，眷属骨肉未修迎灾之助业道，我们替他呢这个办灾。迎灾就是迎，就是这个经营呢就是处，我们叫打灾，有时候叫打灾，就是办理这些灾犯来供养这个佛啦、菩萨啦，或者是供养这个僧啦啊，资助业道，希望对他这个所造的这些业呢，所会遭遇的这个坏处有所帮忙啊，能够帮助他这个业这个能够帮助他这个业呢能够改善啊，这是资助业道。那么要注意的地方是未灾时境及迎灾之次啊，就是还没有供灾没有供完啊，或者是在正在办理的时候呢，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献佛身不得先食啊，这就是他要注意的一个重点。米干是淘米水啊，菜叶不管它是好的叶子还是烂叶子啊。那我们平常的话呢，到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啊。那尤其是菜叶，很可能就往地上丢了。那么猪食呢，未献活生不得先食，这个我们一般都有注意到啊。如果我们要供活的食品呢，我们不要先去尝，先尝一尝啊。那这里当然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说煮饭的人他尝味道，这算不算是先食啊？可能这个有时候可以开吧。那么他主要是看这个烹调的好不好啊，不是去偷吃的意思。如果我们只是这个馋嘴，或者是啊这个肚子饿了想赶快先吃一下，这个就不好。如有这个为食呢，即不精勤呢，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啊。如果不这样做，这个为食就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即不精勤，比如说你把这个菜叶随便丢，那么这样的供佛呢，这种迎灾呢，对这个临终人得不到好处，所以那个七分之一的好处都没有。如精勤护净的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如果这样做到的话呢，命中人也不过只能得到七分之一。我想这个米干菜叶不弃于地啊，这件事情为什么特别把它提出来说呢？主要就是说要让我们在迎灾的时候呢，维持着一个我想是相当的这种恭敬啊，很诚恳的这种心态啊，来办这件事情，可能要求的主要是这一点啊。那么我想如果这样要求下去的话，也不只是说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而已啊，很多地方的话呢，我们想到这个是替佛或者是菩萨在做这个供斋，那么很多小地方可能都要特别的注意啊，都要用心，那么这样的供斋呢就有利益。如果太这个方便的太随便的太轻忽的话呢，那就不好啊。因为这个地嘛是我们脚去踩的啊，所以你把东西丢到地上的话呢，好像是会被脚去践踏。那我想在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这个有些地方不容易做到的。你说这个淘米水，如果你不丢掉的话，你是要放在一个桶子里面先存起来，对不对啊？那我看现在不只是我们做不到，我看一般的道场恐怕也不见得做得到这个事情啊。哦，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啊，因为过去的话呢，这个古人呢、啊，这个可能设备不像我们现在的设备，我们现在这个水是丢到什么下水道里去，对不对？就流掉了啊，因为这迟早这个水也是要倒掉的。以前可能没有这种设备，水真的是往地上倒啊，往地上倒的话呢，就会有被践踏的可能，对不对啊？那我想说，如果我们现在是丢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去的话，反而应该是没有这个践踏的这个问题在里面。那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方便呢？啊，我不敢讲啊，我就是说经上这么说啊，我们能够小心的话呢，尽量小心。所以这个比较容易犯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捡菜的时候，连这个菜叶也不能往地上丢。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放在一个垃圾桶里面，这样是不是算是比较可以接受啊？没有直接丢到地上去啊？因为弃于地的话，我想做什么？
菜叶会肥料。
哦，对，你说以后可以做，对。
它是塌方的问题。
怎么讲？
以色列救了一下鹅鸭就来吃了，他方也来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可能的情况，对啊，那变成说让这个鹅鸭去先吃这个东西了，是不是？总之我想说呢，如果不是丢在地上暴露在外面，可能这个问题呢就可以融通。所以重点在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看这个米干菜叶都不要放在地上的话，其他我们更多的地方呢反而更要注意了啊，还有更多的事情要注意，不只是这一点而已。所以这样呢，是故啊，他说长者呢严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自信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所以这一段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大辩长者问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他说了没有错，我们修任何的这个善行或者是修佛法，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利益。那么对这些亡者呢，我们也可以回向给他，那么让他们得到好处，只是毕竟他们只能得到一部分的好处，这是整个这一段呢所说的一个大意。所以呢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存亡两利，就是你做这种功德临终的这个救助的这个法，这样做下去呢，不但对临终的人好，那么对我们这些活的人呢也一样都有好处，甚至于对我们这个活人的这个家里的眷属也都有好处。所以这个法门呢是我们这一段这一个大段里面呢，那么我说这个所释迦牟尼想要付诸的这个第一个法门，我们也讲过这个法门很重要，因为死亡这一关呢是我们都要经历的，而且将来堕不堕到恶道里去，它的关键呢就在我们死亡这个时候呢会决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候照顾好，那么众生呢才可以所谓得到这个少受一点这个苦啊，可以少受苦，得到一种安乐。你能够升到这个人道去，或者是天道去啊，这样的话呢，对这个佛来讲，对释迦牟尼佛来讲的话呢，那么他就可以觉得比较安慰。也就是他交代这个地藏菩萨呢，希望他去做到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法门。那么我把这个法门呢，我说是在我这个纲要里面，我说是富足法要，好像是释迦牟尼呢要我们这么去做。但是你看这个经文的话讲，其实并不是释迦牟尼自己讲，对不对？是这个地藏菩萨呢这个提出来，地藏菩萨自己看到这个阎浮众生呢有这样的这个痛苦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法门讲出来。后面几个法门呢都是这样的，所以表面上虽然不是佛自己宣说的法，但是呢也是在这个在佛的这个加持之下啊，让这些菩萨们呢提出了这种救助的法，那么这样呢使得在佛灭度以后呢，这个众生呢可以有所依靠。最后一句他说呢，说是雨时，倒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立而退。这一段呢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疑问的，就是说地藏菩萨宣说了这个临终救度的法门啊，为什么这些阎浮的鬼神呢会因此而发起这个无量的菩提之心？菩提是觉悟，对不对？等于就是说要求的不只是说不入这个恶道，是更高一级的这个啊，想要在这个智慧上面开发出来。我们同学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说从这个经文上讲，对不对？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去照顾这个临终的人啊，让他不要落到这个恶道里去。那为什么这些鬼神听了以后，忽然会起这个发菩提心这个念头呢？一般这个注解呢，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大概也是就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呢， 我们如果回去想了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经文的前边啊，他曾经说过，这个人临终的时候啊，你不要去这个拜祭鬼神，求诸王了，对不对？他说而所拜祭呢，乃至杀害啊，乃至拜无先豪之力，利益亡人啊，就是说那些个鬼神呢，你都不要去拜他，拜他没有用，对这个亡人毫无利益。那你看在座里面这么千百亿的鬼神，对不对？可能这些鬼神也常常被拜的啊。所以这件事情讲起来的话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才对啊。就是可是这是菩萨们讲啊，那么一定是有道理。所以这些呢，这个解注解的说法呢，就是这些鬼神呢，他们听到了这种话以后呢，觉得这个是有点惭愧。如果横诸这个事实的话，他们自己在鬼神道里面常常生死也不能自主，对不对？那么怎么去帮助一些临终的人，真的能够帮他的忙吗？啊，或者是也许能帮一点忙，但是帮不了很大的忙啊。那么虚受这些施主们的这个啊供养啊，或者是就是说你去供这些鬼神嘛啊，虚受这些供养。所以他们说呢，当这些鬼神们听到了这个说法以后呢，觉得很惭愧啊，惭愧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能力太小了。那么的确对这些众生呢，即使他们有这个心要去帮这些众生，但是实际上帮不了。因为这个惭愧的话呢，反而激起了一个这个上进的这种念头。说这样的话，当然要真的能够帮助他们的话，那么非得像这些菩萨们啊，能够自己开悟了，这些才有这个能力。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反而激发了他们发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念头。对这种说法呢，我想大概也是一个很适当的一个解释啊，否则的话我们呢看不出来啊，什么原因让这些鬼神呢突然发起这个菩提之心啊。因为佛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这个地藏菩萨并没有讲很多的这些道理在里边啊，或者是这个劝人发修心修行，也没有很多地方的劝人这个修行啊，这些佛弟子说修这个究竟解脱的这种啊，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一点。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前面有提到说那个在生前必须要自修会比较容易，那对于那些鬼神来说，他的眷属比较不容易为他们上人的这家子去持受，在他们死后去还去为他们持受什么地藏经啊或是之类，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必须要在生前修。
对，这个因为是这样子，这个也是有道理。可是因为我们讲他这个地藏菩萨讲的生前自修的时候啊，没有强调说像发菩提心这种的啊，比较这个更深一步的这种要求在里面。一般来讲，像我们说念念佛、念念菩萨，求个福报，那么我们在生的时候的话呢，一定会升到善道里边去，不会落到这个恶道里去。因为我讲过这个法门，佛在交代地藏菩萨的时候，他是针对的所有的众生，他不能够期待呢这些众生都已经发了菩提心啊，所以只希望说这些众生呢能够在弥勒出世以前啊，都能够少受一点苦就好。好，我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还送这个回向嘛，送完之后的话，我们大家在心里面还是替这两位啊，郭俊同学跟这个欧信的中文名叫何先生，黄西宏，替他这个替他们两个回向。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益，现世家小安，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造成。特别回向这两位。 谢我们。